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是三月三号了，真的快啊，这第一个季度马上就进入最后一个月了。今天呢是周一，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周末发生很多事情，那包括在今天呢，川普也是，他再一次呢已经是宣布，从明天开始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暂停了30天的关税政策呢正式生效，同时呢也签订了对中国的10%的加税上调了。那这一切呢都让美股呢承受了压力，而在这个周末，包括从上周五所发生的泽林斯基和川普之间的这种激烈的冲突之后，这个周末呢以英国为首的欧洲20多个国家又成立了一个联盟，那么这些呢都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川普又发出了几个帖子施加了压力，同时他 announce 呢说明天晚上他会就乌俄战争的问题呢发表一个演讲，他说有一件很大的事儿，我明天会讲出真相。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都在看哈，他到底会讲什么样的真相呢，还有很多很多的消息都在发生，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地方呢去给大家做一些解释，包括来自于乌克兰的相当于美国的国会啊，他们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所以呢泽林斯基比较危险了他这个位置。同时美国呢已经宣布暂停对乌克兰的武器的支援，那这些都是发生在今天的。今天我们看到呢所有的这些消息都是对现在的市场呢带来了一个相当多的压力，就在最后期限的几个小时，那川普呢已经打破了投资者的最后的一刻豁免的希望了，他直接呢告诉 no room to talk 啊，没有任何谈判的空间，然后包括呢提高中国进口的10%都是在周二凌晨零点一分啊就开始生效了，这已经是在2月初在第一轮暂停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之后呢，10%对中国的关税呢其实是有效的，那么第二棒呢又砸下去呢10%，这加起来呢进一步的增加，也包括呢当时拜登政府在川普第一任期关税基础之上增加的关税，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有35%了，再加这20%那就现在55%了。然后呢主要的原因都是不仅是中国，还有呢墨西哥和加拿大，目前呢他们都没有很好的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而这一部分呢我们看到在去年已经造成美国超过10万人的死亡。他现在呢周一啊就是同时呢都是这一切都是在明天呢正式开始生效了。那此前呢在上周有一些比较利好的消息，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可能会跟随川普的这个政策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加税，但是呢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加拿大呢他们说哦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也有回应的措施，中国呢这边也非常的强硬，说要对中美国的农业和食品呢进行报复。墨西哥说呢他们有BCD 啊这个3个方案，但是呢上周也表示他们会跟随美国的步伐对中国加税。那这些呢消息包括呢几个经济数据都呢显示美国目前在这种订单啊工业生产的订单的就是下降，给今天的美股呢直接带来了一个压力啊，真的是血染一片，包括 NVIDIA 呢今天又大跌了近9%，台积电呢也是狂泻了超过4%。今天台积电见到川普宣布呢投资美国1000亿啊，进行5个新的工厂的建立等等，但是呢也没有阻止哈这个芯片股的狂跌。今天的道琼是大跌了649.67点，跌幅1.48%，报43,191.24。纳斯达克指数大跌了497.09点，跌幅2.64%，报18,350.19。S&P 500跌104.78，跌幅1.76%，报5,849.72。费半大跌了191.37，跌幅4.01%，报4,575.37。这是今天我们看到了，也标普500指数呢这个跌幅呢创下了从去年12月以来的最差的单日表现哈，包括呢这个道琼啊狂泻了650点， 这些呢都是造成了今天的一个大跌。虽然关税的这件事情呢一直被解读说只要加关税呢美国的通胀就会上涨，美国通胀上涨呢你就不要指着利息能够下降，那么这些都会对美国的经济呢去造成重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看到呢现在这个市场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波动的反应，包括今天的 VIX 指数是也是大幅度的上升。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债殖利率也跟着下跌了5个基点哈、啊，因为避险基金呢，现在大家都觉得要去买债券了哈、啊。现在呢是今天来到了4.11啊，一度来到了4.1%，是从去年10月21号以来4个月以来的最低点了。大家也是吧，就是反正就是个舆论呢，或者是金融界的分析，就说哎呀，这个关税战呢越打越烈呀，就会引起呢这种全球的打压了美国的经济，也会打压整个全球经济的增长哈，这是这种分析了。刚才我提到的呢，今天上午所发布的一些性数据，比如2月份，现在刚结束的2月份 ISM 的制造业的指数预期是51.6，前值呢是51.2哈，是51.6和51.2。这个呢是还有呢，2月份的制造业 PMI 终值预期呢是50.5，前值是50.9，比前值呢是少了0.4哈。然后建筑业的支出呢增率也是负的0.1，那前值呢是正向的0.5哈，就是一月份，这些呢都是。可以说是川普上任之后呢，这一段时间的经济数据呢就不是那么特别好，再加上呢今天我们看到的关税的这些政策啊，那么直接呢就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重压吧。三月份呢，我们第一周哈、啊、将迎来一些至关重要的非农就业报告啊，还有一些零售股的财报，那这些报告呢很有可能也许会加剧或者是减轻哈对美国经济包括消费者支出的这些担忧，那这些呢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波动日。预期呢在周五会公布的上个月的非农就业的人数会报呢15.3万，失业率呢会稳定在 4% 左右哈，这是一个预测，高于它低于它，那加上一些细节都会在周五那天也会带来巨大的一些影响。本周呢还有联准会的褐皮书， Powell 呢将在周五出席活动，大家呢也会关注他的演讲到底会对通胀啊经济啊有哪些论述。周四欧洲将公布最新的利率政策决定，现在呢估计他们会降息一码，因为他们的经济呢仍然是很糟糕。现在美国的财报季呢已经进入了尾声，还有呢是零售巨头 Walmart 的财报哈不如预期。现在呢在上周我们知道了，就是他所公布出的零售呢不如预期好，那面临着消费者支出疲软和悲观的前景。这周呢是谁呢？ Costco 啊， Costco 的业绩到底怎么样？我们到 Costco 买东西你都知道，简直还是好乌泱乌泱的这个人。刚才也提到了呢 ，VIX 指数今天是跳涨的，一度呢攀升到22.78点，这是从去年12月份的联储会议之后呢最高的一次收盘点位了，还是大家都在去，当时呢是因为联储对利率的观望哈不再降息了等等的引发了一次市场的抛售。今天呢就是这个关税了，交易员也纷纷购入了，像如果 VIX 继续哈这种恐慌上涨呢就会获利的期权的这些合约。最近这几天一些交易活跃的 VIX 期货的合约是看到它会升到30点或33点挂钩的看涨的期权，这是我们看到的哈。那从去年8月份全球市场暴跌期间的 VIX 最高的时候曾经收在了60点的上方哈，去年假期的时候，后来呢市场又攀升回来了。分析师呢就在认为股市哈能不能够挡住这一波的变化呢，这些天呢都需要去密切的去关注关税呢都会。反正现在市场目前的这些舆论都是关税会对经济造成冲击， 像穆迪分析的首席穆迪的他们这个首席分析经济学家呢，就在说。说呀，这个华府的随意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不确定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的因素，包括什么关税战呐、斗志的削减就业职位啊、政府的项目和机构啊、驱逐出境啊，这些都造成了混乱，给投资、招聘和支出蒙上了阴影啊。这是他们一种分析。这个地方今天的美国的财长哈。财长呢就为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呢就进行辩护哈，他就说不会呢去引起美国的通胀，而是呢给中国方面呢会带来压力哈。我能把这块呢也来看一下，给大家呢分享一下。今天呢这是三号嘛，今天周一哈，因为这个关税政策引起了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哈。那美国财长 Bessent 呢，其实是在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已经预见到了，可能他就说关税不太可能会引发通胀，部分原因呢就是中共将承担加征的任何的关税。他是在接受 CBS Face to Nation 的采访的时候被问到哈，那你这种新关税政策对普通的美国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Bessent 说，我们还不知道，因为这取决于途径，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并不担心中共呢将会为关税买单，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式是通过出口摆脱通胀的。他们是现代社会比例最失调、状态最不稳定的经济体。如果认为他们因为关税就会降低产量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他们的中国的这些产品将继续呢充斥市场。同时他是说呢，正因为如此哈，中国他们将承担加征的任何的关税。所以明天的这个关税呢就即将去提升了哈，这是一个说法。所以呢现在呢也大家有在盯着他哈，像 CBS 的主持人就在问呢，他说你这回可能根据美国的智库叫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说他们的研究呢结果说，这样让普通的美国家庭每年多支出1200块。每年多支出1200块，一个月多出100块，哈哈，每个家庭每个月多出100块。但即使呢，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遭到了贝森特的反驳。他说：“我们有川普总统第一任期的经验，那时的关税呢，并没有影响价格，这是一个整体的方法，将会有关税，有削减。”监管的削减，有更便宜的能源，所以呢他说我预测呢通货膨胀将在这一年中继续下降，我预期的很快会降到美联储2%的目标哈。这是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这个波动啊，也都是说关税关税关税关税，都在讲这件事情。我以前咱们都说过哈，川普呢在上任之后，他所面临的巨大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他所面临的是就像马斯克接受 Rogan 的 talk show 的时候，在这个周末他就讲到，他说他是对这个司法部长和 FBI 局长新上任之后呢，说大家不要着急，他说就好像一个船长，他新任的船长呢，这一艘的船员呢都是跟他对着岸的哈，都是跟他对不友好的，所以你要给他们时间，有支持他们的自己人呢入场。川普是同样如此的，虽然他有他的内阁，他吸收了之前的，但是呢对他所有的媒体呀，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吧，20多个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家为拜登经济背书，我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讲，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是一切权威崩塌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今天的这个舆论的环境，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分析等等都不友好，都是对川普非常非常不友好的。所以呢这个市场的波动啊等等啊，放出这些舆论啊等等的，一点都不奇怪，这种波动是可以预见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川普的他所接受的压力有多么的大。那反过来你可能就挑战了，你说那高杰，这是经济常识啊，你进口关税，所有的商家一定会去把这个涨的关税的这部分转嫁到消费者身上，那你这个就会导致美国进口，那美国的人的价格啊花费啊一定会增高嘛，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关税的这部分比例呢，它所进口的中国的产品在美国的这个比例呢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就包括他们使劲去算，一个家庭多花一个月多花100块钱，那反过来我们说
说他倒着去减少的话，一个家庭可以给你补贴5000美金，那你5000美金一个月至少是将近四五百块钱，你涨的这100块钱 so what， 可是呢你却看到这个舆论呢不断的在去吹嘘哈、啊，就不断的在制造一种恐慌，或者是对制造川普政府的一种压力，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哈。当然我知道我们只是在这分析，我也把所有这个都跟大家讲了，刚才我都讲了市场为什么跌呀、啊、关税的压力啊，各种分析、啊、人家都那么大牌啊，那些诺贝尔奖的人家都那么大牌，你高洁是什么？对，我们用常识来判断，对，我就只能这么去讲了，对吧？那你因为你们预测这个东西都是错的，对吧？你不管是刚才我讲到的，你说拜登经济学说不会引起通胀，结果呢40年以来最高的通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要有最基本的常识。我在节目当中以前也为大家讲过，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哪里来的，这也是媒体当中不报的，它是政府的支出所造成的。那么现在呢，政府不断的削减支出的话，它不会造成这种重大的通胀的，关税不是问题。但是呢你看现在简直不得了了。那我也在跟大家讲说，市场说哦，期待它这个关税只是一个谈判的，那我说他们就根本就不懂得川普一定会加关税的，关税是它整个的经济和结束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措施。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吧用时间来判断吧，谁对谁错。我以上的这个观点呢，我为什么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节目，我拿来别人的话我读不太简单了，对吧？我很容易就把这个节目做过去了，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呢另外一个方面的这种分析给大家去讲一下，最起码我们可以用时间来验证，对吧？你人的记忆就那么短暂吗？那些20多个什么诺贝尔奖给拜登经济学背书的时候，这不过就才是4年的功夫，结果呢他 reduce 那个 inflation 了吗？他那个什么缩减通胀法案只造成了更加的通胀，因为什么？他那里边太多的什么气候的 LGBTQ 的 DEI 的全部是花钱，对吧？那你花钱那就是政府补贴，经济就通胀，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局面嘛，对吧？那你通胀吧，最后我们说嘛，高喊着 DEI 的人对真正的给他的选票仓的人民的生活带来巨大的伤害啊！这种通胀是对越是靠工资生活的人是伤害是越大的，所以这个我今天看到这些东西我也觉得蛮有意思的，就跟大家说一下。但是如果你看明白了的话，那也当然你怎么去布局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以上观点呢不构成大家的投资指南，我们可以用时间让子弹飞一会儿来验证哈，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看到今天 Basant 他在昨天呢说不会带来通胀、哦、我觉得比较 mix sense， 那我把他的这个观点呢也跟大家讲。可是呢市场上那也都是聪明八倍的人，对吧？那都是最最人中的顶尖的人，那他们却现在 VIX 恐慌指数不断的腾腾腾腾往上涨，那这就是现在的很有意思的情况哈。那这是今天的我们所看到的。那还有一个呢，我们在上周就在讲了这一波能不能顶得住哈，如果再这么跌的话呢，可能这一周会有机构呢也进行抛售，那可能这个大的回调就会形成了啊。那我们也再去，今天是第一天哈，咱们再去看明天市场的这个反应。美国的这个市场啊是在下挫，但是呢欧洲的市场呢是大幅的上涨，推动呢它这个欧洲的600指数啊，英国的富时100指数啊等等，德国的 DAX 指数啊全部都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为啥呢？哎，它国防类股呢全部是大涨，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泽林斯基呢在美国哈、啊折腾了一通跟川普，哎呀他可真是了不起，一个劲儿跟川普干，干来干去呢最后跑到欧洲呢去取暖去了。那现在呢英国的国王啊包括他的首相啊招了一个会议啊，这个会议开完之后，今天呢周一一开盘，他们国防部全部是大涨的，也推动了欧洲指数大涨。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详细来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洁。我们来看一下哈欧洲的这个情况。因为呢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在周日的时候在伦敦主持了近20个盟国的会议，创立呢一个叫做志愿联盟，承诺呢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资源，包括地面部队，以确保呢饱受战争蹂躏的乌克兰来实现和平。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呢也表示，会议上多个国家承诺增加国防支出，但没有提供细节。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今年呢欧洲的国防这种
股票啊板块呢强劲的上涨，在周一呢就获得了一个新的推动力，也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哈，他们制定了所谓的乌克兰的和平计划，并且承诺呢增加国防支出，包括呢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哈等等，他们在这个这几家啊，他们自己的这些国防工业股票呢，上涨的幅度呢，都高超过12%，甚至是更多哈。位于伦敦的 BAE Systems 的是涨幅最大的股票，它涨幅呢超过了14%。这些股票呢，本来就是今年全球市场中表现最佳的交易之一哈。那因为大家呢都知道，那么川普呢上台之后呢，一直要求欧洲呢增加国防开支，来遏制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一步的侵略。同时呢，他们也担忧美国可能不再会愿意为欧洲提供这种国防支持，所以呢，这些都推动了股票的这个大幅度的上涨。像德国的武器制造商，叫什么？瑞黑曼头哈，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哈，在今年已经上涨的幅度超过了80%。今年呢，开年这才两个月哈，那成为呢欧洲这个600指数当中表现的最好的股票，几乎是美国 S&P 500指数表现最佳股票。谁表现最佳呢？今年 CVS 啊上涨了46%，比这个呢还是高出了2倍的回报。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欧洲的这些国防类股呢一直是最强劲的板块，而今年的这个局势呢更加的去加速了。那在特别是在星期五哈，星期五这个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泽林斯基跑到英国那边去抱团取暖去了，然后呢据说是看到是拿到了什么16亿英镑的啊，拿到了一些钱，然后这个钱呢仍然是用俄罗斯在欧洲扣押的资产进行抵押，然后呢贷款你还得还啊，这样的去给的这个给的乌克兰。而美国这边呢，过去呢已经偷偷的已经给了3500亿，拜登政府居然没有要回报，哈哈哈，我们纳税人呢一直就这么被他们大撒钱给出去了。川普为美国争取点利益呢，又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块儿。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消息了。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就是我刚才提到了，那川普呢，他已经是发表了一个声明，真的是很神秘的一个声明。那他就说到呢，说一定会在明天晚上，他要对乌克兰的这件事情呢进行一个演讲，然后呢他会给大家说出一个真相来哈，不得不说的事情。那为什么叫不得不说的呀？所以今天呢，刚才我所提到的哈，川普今天发帖呢就骂这个欧洲，说一边呢给俄罗斯送钱，一边说支持乌克兰继续战争，这太可笑也太可耻了。特别是法国哈，他们都是呢就是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哈，比这个支援乌克兰的还多。然后这边呢美国人呢却支持乌克兰的呢还都要一些回报哈。那么这些呢我们都看到呢全都是就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了，咱也别说的太特别难听了。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美国呢今天川普已经是宣布了暂停向欧洲啊，很有可能会暂停向乌克兰销售新的武器出售，也影响了在库啊，就是拜登时期签订的现在不断的往那运送的这些武器呢都进行了暂停了，包括啊就是拜登时期所承诺的。他说呢，就直到泽林斯基为上周五的行为向美国道歉，并且呢对和平有真正的承诺哈。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局势呢进一步的拉高和紧张。这也是呢在我们在节目在上周我给大家去分析了之后呢，今天的进一步的发展哈，那也看到了呢川普呢发表声明说在明天晚上他可能会有一个大事情，大家都在猜测那到底他要说什么呢，他到底什么是大事情呢？每天我们都经历这么多大事，他还要去弄大事情，那川普都认为是大事情到底是什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有几个进一步的消息哈，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一个呢是乌克兰方面的相当于美国国会的这个机构哈，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叫做最高的拉达向川普呢伸出了橄榄枝，他们是叫做最高的拉达议会党派和团体致美国总统特朗普以 及美国人民的声明。乌克兰最高拉达声明，美国作为乌克兰的战略伙伴，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对我们的支持在国际盟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乌克兰最高拉达代表乌克兰人民对美国总统川普、美国国会及美国人民表达深深的感激，感谢他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提供给乌克兰的安全援助。这些援助帮助稳定了前线的局势，乌克兰深深敬重伟大的美国人民全面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愿景。同时，我们坚定地相信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力与捍卫自由与民主的理想，遵循国际协议，对盟友和朋友的可靠性密不可分。我们坚信乌克兰的安全与稳定发展离不开美国的坚定支持，这一支持体现了美国历史性成功的核心价值，并鼓舞着数百万乌克兰人。目前，这种支持乌克兰人民、乌克兰安全与国防力量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同时也是确保整个欧洲大陆安全与稳定的关键。乌克兰人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渴望和平，并且相信川普总统的个人作用及其维和努力，将在迅速停止敌对行动，实现乌克兰、欧洲乃至全球和平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乌克兰最高拉达欢迎川普总统发起和平谈判进程的倡议，以推动和平的实现。乌克兰最高拉达强调，必须进一步发展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特别是在关键矿产资源开发合作方面。乌克兰最高拉达重申，乌克兰必须保持独立和主权地位，乌克兰人民将保持自由，不可征服。所以明白了哈，就是泽连斯基的后院已经起火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最新的一个进展。这是绝对这个泽连斯基所不想看到的，他现在还在外边奔波呢。他此前呢就想通过他们这个国会拉达这个组织，去通过一个特殊的法案确立他在暂时不进行选举和暂时总统的这个位置，结果法案没有通过。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昨天的川普的这个情报总监这个女士哈，盖加尔吧，对吧，他呢就在已经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再一次说到了现在乌克兰的腐败的情况，以及泽连斯基他自己呢独裁的情况。现在呢就包括妈妈转发儿子的言论，或者是上街一个年轻人抗议他们现在这种强行的征兵等等，全部被抓到监狱里。比泽连斯基高四倍的民调的之前的总司令呢，现在被迫流亡在英国，等等吧，就是一系列的这种，包括呢他现在呢就是取消了所有媒体啊等等这些自由选举。所以呢就认为呢乌克兰仍然是在一个已经进入了一个战时独裁哈，就叫做独裁政府。这是情报总监所给出的这些情况。所以明天的这个晚上的大事呢，今天你看这个事情不再进展啊，不断的在进展，所以我们在推测他明天会不会就彻底的宣布哈，就是对泽连斯基的这种态度，你们不换人我们都不谈了，我们和你乌克兰不谈了。还有人会猜测会不会退出北约呀等等哈，各种各样的猜测。所以呢川普呢今天呢其实他今天已经就这个乌俄战争呢也发了几个帖子，特别是在这个泽连斯基呢去昨天哈跟英国签了一项矿产协议之后呢，他也不断的在发帖子，其中有一个帖子呢就是这样发的，他说离乌停止和俄罗斯的战争呢 far away 啊 very very， 他用了一个非常非常遥远，就是不想停战呢。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川普呢就直接对他这个呢发表了一个声明，他说这是我看到的一个最糟糕的帖子，然后呢他说他根本就不想停战哈等等的，就是直接批评了这个他的这个泽连斯基。然后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他就今天呢在答记者会上呢他又再说一下，记者就问他会不会恢复和乌克兰的这个稀土协议，那川普呢就在说，我只是觉得呢他啊指着泽连斯基应该更懂得感恩，因为这个国家在困难时期一直支持他，我们给他们的比欧洲多得多，而欧洲应该比我们给的更多，因为你们知道那就在他们的边境上啊等等的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些呢都是今天进一步的进展，那么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会密切的关注哈。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川普呢几个帖子哈 去对泽连斯基真的是直接批评，而更多的细节呢已经是展示出来。在周五发生冲突之后啊，川普的所有的在现场会见的内阁成员全都告诉川普不可以再去接待泽连斯基了。然后当时呢，他的川普就派出他的国家安全的特使哈，就到那个泽连斯基他们待在那个房间，告诉他们取消午餐，取消记者招待会哈，不再签订了。然后当时呢，这个泽连斯基的判断完全是失误的，他自己还说，他还觉得他还能够去，然后不但取消了，还把他们就说，就是我们不欢迎你，白宫不欢迎他们，所有的跟他同行的这些乌克兰的团队呢，说他们都在流泪，只有泽连斯基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这么一通折腾哈。然后这些细节呢都是来了，然后呢川普呢也都在表态呢，说也许有人不想达成协议，如果有人不想达成协议，我认为那个人不会待很久，不会被听取很久，因为我相信俄罗斯想要达成协议，我相信乌克兰人民当然也要想达成协议，他们受苦了哈。今天呢他就说必须呢大家都有这个意愿，欧洲必须要同意，泽连斯基必须要同意啊，就乌克兰要同意，俄罗斯也要同意，同意什么？和平停战。现在呢，看到不想停战的是谁呢？是乌克兰，是泽连斯基、中共，还有呢欧盟的这些左派的政客不想停。所以，这个在川普周五见面的时候，泽连斯基是跟民主党的人和这个支持战争的共和党的建制派的人见了面，然后呢，就好像有点他自己没有把握住哈，他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就跟川普直接就干起来了。那么这件事情呢，今天的子弹还在飞哈。那我刚才说到了，美国乌克兰的拉达这边已经表态了，所以泽连斯基可能会干不久了。我这么想哈，今天这个他去流放在欧洲的那位总司令呢，今天也发表了一封长信。他这封长信呢，就列举了泽连斯基在乌克兰如何进行独裁哈，列举了这些事情，并讲到了呢他的支持率，而他呢所有的对泽连斯基的反对的这种声音全部啊都是被他被捕消声，而呢他自己不得不被迫流亡啊等等的这一切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基本上我就是不愿意停战的这样的一种势力，我们就把它叫做深层政府。所以他包括你看国防工业股的这些大涨啊等等，打仗啊他就会武器嘛，那他这就有一些巨大的利益集团在这个里边。所以呢不光是川普哈，包括小肯尼迪他一直都在讲到，说这场战争本不应该发生，总有一种势力呢在推动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再往前走的话，很有可能呢就会导致呢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中共呢是最不愿意停火的。那这种耗呢也会把美国的实力呢给耗得差不多了。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情况吧。好吧，那我呢今天的第二段呢就给大家讲到了呢是这些关于乌克兰这些最新的发展，以及呢欧洲的国防工业股哈再去往上涨。那么接下来呢到底会怎么样哈，我们就继续观察。这些呢都是国际的热点，也呢这些热点呢也都是我觉得川普挺可怜的，我尽量客观的去说这些事情真的很不容易，包括马斯克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马斯克呢这个西方人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断人财路等于杀人父母，所以他现在呢他去做的这种断人财路这些事情，他在接受 Rogan 的节目当中他就说到了，他说呀我可能会被杀掉，他真的好可爱啊，他就说我可能会被杀掉，因为他说我要再这么去做的话呢，很有可能别的人就会就是要杀掉我，说我要不要还这么去弄得这么狠呢，还要不要去弄下去。他自己呢也讲到，他说美国的这个叫什么 social number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部分就是一个最大的，他说是最大的庞氏骗局啊，这些呢都是几乎就是把美国过去这一套东西全都给推翻了。他都在担心美国政府支持的养老金不再安全，他说越来越少的处于工作年龄的美国人可以为寿命更长的退休人员来支付养老金啊，这都是在上周五他接受 Rogan 的播客节目的时候，他把这个社保比作了一个非法的金字塔骗局，因为呢这种回报不是通过谨慎的资本的配置而产生的，它是靠新的投资者的资金的涌入来养老的这些投资者。所以呢马斯克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庞氏骗局。 他说我们最好呢马上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如果现在很糟糕，未来会更糟糕。然后这种呢，这他说的是这个话来以后呢，马上呢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负责社会保障事务的资深民主党议员哈 Larson 他呢就猛烈的抨击马斯克的这个攻击，说这是削减昂贵福利计划的证据哈。他说我们将站在一起，各种可能的方式抵制这些削减啊，在昨天他还发表了一个声明。那么作为一些回应呢，一些人主张取消社保缴费的上限。取消上限意味着什么呢？富裕的美国人就可以在新年这个几周或几天之内支付他们的缴费，大概不会相应的增加他们的福利哈。啥意思呢？就是你能提供大量的现金涌入，为啥可以避税吗？他现在他是有，我经常老移民大家都知道，有政府限制的，你就把它放到最大额，因为政府限制的是有好处的。美国 security 呢是有个 limitation， 那么你不能超过那个界限，超过那个界限你就不能缴税了嘛。所以他这个支持的呢，就说你打开门槛，那么让这些有钱的人都不缴税嘛，大家把钱都放到社安金里边，那就有钱了哈，这是支持的。那马斯克现在的方法是什么呢？他就说通过取消那些欺诈行为带来好处的哈，来消除政府的欺诈和浪费。比如呢，那些隐瞒家庭成员已经死亡了还继续在领这个Social Security 这些啊，但他呢就在说，他说我都会担心啊，我会遭到报复哈，他说我必须要小心，不要在腐败问题上太过强硬，因为这可能会让我丧命，如果我彻底的摧毁腐败和贪污，他们会杀了我。他说呢，他目前和特朗普处在同一个火线上，而川普呢在竞选期间曾经遭过两次暗杀。马斯克说现在那个舆论呢就说哈，谁要能把我杀了呢，那个人就是英雄啊。这个就跟舆论和明里暗里放水去挑动民意啊，进行对川普的刺杀是一模一样。所以高杰呢，我有时候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总会把这些东西啊给大家去说一说，因为还是像我以前所重复的，我们经历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时代，我们见证的这将是在美国历史上从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机会。这次美国能不能在川普和马斯克，一个是商业奇才，一个是技术的大拿，两个人能不能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把美国重新救回来，就看这一届政府。他们两个如果做不到的话，我没有再有能做到的了，因为他们有钱，因为他们够聪明，他们还有平台。所以真的是美国命运，美国国运的最后的一次机会，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很多人现在呢就是特别有意思哈，就支持民主党的人，恨川普的人，现在非常沮丧，很忧郁，现在医院里边呢去开这个安眠药的，甚至是抑郁症的药的人呢一下增多了。所以我就搞不明白，这些人是拿福利的人还是纳税的人？如果是纳税的人这一部分，你想一想纳税人的这个钱被祸害的这个样子，那么怎么能够维持呢？当整个国家的人都算计着我到我退休的时候把我钱都花得七七八八的，我去拿政府福利的话，这个国家怎么可能还有希望呢？聪明的人都知道他累得要死，最后还不如那些拿福利的人生活的那么松舒服的话，这个国家怎么可能在永续呢？所以这是非常值得考虑的。那些寄生虫他根本不想到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很有可能会把这个国家吃垮吃毁吃垮。所以我看到呢，就是马斯克他们呢真的是爱这个国家哈，这些想拥有自由的人，他真想在这块土地上能够尽量的发挥自己的才智，凭借呢自己的这种能力去赚钱去发达。但是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公平的事儿，很多人就觉得这个贫富不均啦，什么什么资本剥削人啦。我觉得马斯克有句话说的很对，资本不会剥削人，在自由的市场上哈，加一个条件，在自由的市场上资本不会剥削人，只有政府的权力才会剥削人。但是在中国资本也能剥削人，因为那不是一个自由的市场，全部是被政府各个方面垄断，人不是人。在美国这样一个自由的市场上，以人为本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资本不会成为剥削的工具。但是呢国家它这些政策会导致资本的无限扩张，这是一个双刃剑。 啊，这是一个双刃剑。所以 globalize 的这种事情呢，只能让资本越来越扩大，普通人只能依赖于大企业，这都早就有过这样的一个预言。好吧，那这个呢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今天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消息，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过，就是民主党的一些政策，他就折腾这些公司和小企业，对吧？那么今天呢，川普已经宣布了，美国财政部呢需要停止哈执行拜登政府之前的一个叫做 BOI 这个报告哈。这个报告呢，就是你必须是这个要填哈，在12月31号你要填，你要不填的话呢，他就会去对你罚款哈，一天呢就会罚好几百。那么这件事情呢，是喜剧演员叫 Terrence William 在 X 上面发推，祈求马斯克，你能不能跟川普总统说一下，把拜登政府制造的受益人所有权信息报告 BOIR 取消掉。他说这个呢，就是拜登用来打击保守派和小生意人的一种把戏。他们每年要求小生意主们填表，谁是受益人，如果你错过递交的日期的话，每天就罚你$591，另外呢还再罚$10,000，还外加坐牢。他说这摆明了就是来骚扰小生意人的，已经让小生意者感到头痛的不得了。于是呢，马斯克在推文上回复了一下，他说我来调查一下。于是呢，就在今天的傍晚哈，财政部就是川普马上就写了一个行政命令，命令美国财政部停止执行这个 BOIR。 然后呢，财政部还正在呢去通过一个紧急的法规永久取消这一规定。所以呢，这个消息呢就是非常的一个振奋的一个消息。很多小企业者呢说，这是川普将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总统，而马斯克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就暂停了哈这个对美国公民的令人愤慨且具有侵略性的这种 BOIR 的报告的要求哈。那这个呢，其实在过去呢一直就在讲到，对全国的小型企业主来说绝对是一场灾难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之前我为大家讲过，因为大家很忙，你发那么多法律法规，有的人都不知道这个法律法规，不知道啥时候你就犯法了，所以就天天忙着填这些表格，本来做生意就难，对吧？然后呢，这小生意呢就被正各种监管，非常非常不友好。在我们加州也是这样，三欧塞政府对小生意者非常非常的不友好。那么这些呢都是现状，好吧，你把小生意都干死了，大家都不用干了，大家都去到政府靠着去吧。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的一个情况。好啦，那这是今天的高姐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段哈。其实还有一些NVIDIA 的，我在下一段呢给大家讲一讲 NVIDIA 为什么跌了个将近9%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比特币呢，今天冲高啊，一度呢达到了90,000哈，但是呢就迅速的回落，因为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在川普呢宣布要建立呢战略加密货币的储备。这是之前呢他所说的一个比特币储备的一个转折点哈，其中包括比特币、以太币啊等等的一系列的加密货币。所以今天的比特币因此一度上涨超过了95,000美元，其他小规模的代币呢也有2位数的这种百分比的增长，但是呢最终还是回落了哈，现在呢大概在86,000美金左右，这个24小时的跌幅呢超过了8%。而以太币呢24小时内的跌幅呢已经是超过14%哈。那这些呢就是分析人士呢是认为建立美国比特加密货币储备呢需要时间哈，它需要国会投票通过等等，所以被选为加密货币储备的代币呢将还会出现一波的波动哈。还有呢就是这个川普呢关于这种这个言论呢是在
You've reached the maximum length for
在之前呢和到现在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大家已经消化了哈，就不会呢再对比特币呢去提到更有到更大的这种提振的作用。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今天的 NVIDIA 呢是大跌哈，狂跌。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这个 NVIDIA 呢仍然是市场的一个非常代表的股票。今天呢到底是为什么哈一下子让NVIDIA 的这个股票呢已经比 DeepSeek 2周前的那个冲击呢还跌得还狠呢，那到底是为什么？因为在上周财报公布之后呢，累计 NVIDIA 的跌幅呢已经是达到了13%左右哈。那分析师呢一共是总结了这么几个原因，一个呢是 中国的禁令哈趋严了，因为今天不是加川普的关税了吗？等等的，所以呢，随着美国商务部近期呢这种人选的公布，大家担心呢可能会更严格的限制对中国的 AI 晶片出口的许可。如果这个禁令生效呢，目前所估计的呢，会2026年会计年度至少呢让它减少40到50亿美元，或者是影响呢美股的盈余哈。这是第一个大家所看到的中国的禁令的部分。第二个呢，新加坡在开展调查，正在调查 Dell 与 Supermicro Computer 是不是通过马来西亚来运转含有 NVIDIA 芯片的伺服器到中国。这也能显示出这种高阶半导体经由中间商流入中国市场的这种风险。第三个呢是 TrendForce 的报道，市场在关注 TrendForce 稍早的一个报道说NVIDIA 的 CoWoS 啊 ，COWOS 的订单可能会随着 Hopper 架构逐渐结束呢而面临下滑，市场都在等待着 GB300 的推出。第四呢，就是财报影响的延续。在上周呢 ，NVIDIA 的财报整体虽然稳健，但是呢，市场因为营收和毛利的展望，给呢情绪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还有呢，缺乏短期的利多。市场在等待几周之后 NVIDIA 的开发者大会哈，这是3月17号开始的，它现到目前为止缺乏新的催化剂来推动股价，所以呢从开年到现在 NVIDIA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17%， 也成了半导体板块以及呢标普500指数呢的一个拖累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么这种大跌呢会到底会不会影响呢？那么目前的市场呢有不同的一些看法哈。你像今天呢这个跌到了114块钱，这是对于一家超过了30000亿公司呢重新回调啊，它回到了 2.79 吧。那么它呢是股价呢最暴跌了，今天是 9%， 是所有大型科技股当中表现最差的。然后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NVIDIA 的市盈率呢目前是跌破了 25%。 现在呢刚才我讲到这个市场呢比 NVIDIA 表现更差的就是特斯拉的销量呢大幅的下滑哈，还有呢就是现在对这种对掀起一种反马斯克的这种浪潮啊，现在呢就是特斯拉的市盈率跌了这么多仍然高达90倍以上，而 NVIDIA 的呢现在呢它已经市盈率跌破了25%。这个呢就我这一比你就知道了哈，它仅次于 Google Alphabet 呢现在市盈率是18倍哈，那是最便宜的高科技巨头。然后呢第二呢就是 NVIDIA， 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今天的市场的这个价格已经低于呢 DeepSeek 所引发的市场恐慌时的那个低点了哈，已经是到了那个时候。所以一些分析人士呢就在认为哈，就你长期看根本看不出来它要下跌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长期看呢他们是分析哈，这就是一旦哈这个NVIDIA 呢几个关键的这个谜团吧，一个是呢推理时间的缩放哈，那这个呢推理时间的缩放按照黄仁勋讲呢，它实际上是需要比训练模型更多100倍的运算资源。那么随着 DeepSeek 和其他推理模型的普及， NVIDIA 的估值空间呢恐怕应该会有大的上涨的空间。第二个呢就是3月17号它会展示什么样的长期的产品，对长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呢就是川普呢在一直推动 Stargate 的这个计划会如何刺激对 NVIDIA 芯片的需求哈。这些呢这些事件这三个事件呢分析师呢认为是符合长期牛市的论点的。所以现在呢凭着这一次财报就是估它的这个股价呢其实是最蠢的。那您持什么样的看法呢？